政见广播。
幸运不是偶然。世人常说某人幸运，仿佛福分是偶然落在头上的。可是，在传统文化看来，世间没有无因之果。一个人的得失、祸福、转机与归宿，往往都与他曾经种下的善恶之因有关。所谓幸运，很多时候只是善因成熟时显现出来的结果。古人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劝善之语，而是古人对天理、人心与命运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。有一则传统文化故事，正道出了福有前因的道理。明朝年间，江苏镇江京口有一位秀才张生，他家境贫寒，性情粗豪，平日里也曾做过不少不义之事，甚至时常为祸乡里。但此人并非全无善根，他敲诈勒索来的钱财又常常随手接济穷人，因此自己家中反倒常常没有隔宿之粮。一年除夕，张生家中又断了粮，他想到亲友之间多有旧怨，自己又不愿低声下气向人求告，便拿了家中一块旧布料，到当铺换了些钱，买了一点米粮、食品和香蜡纸，提着篮子往家走。那天天晚雪大，路上又滑，快到家门口时，张生不小心跌了一跤，篮子里的东西全都翻倒在泥泞里，他赶忙回家取了灯，再返回去寻找。没想到他在雪地中意外拾到一只沉重的口袋，拿回家一看，里面有元宝、碎银、洋钱、零钱，还有账簿和手折，显然是一家绸缎庄收账所失。张生一时非常高兴，心想这下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了。可正要把口袋拿到里屋去时，他忽然转念一想，这些东西一定是店中伙计或账房收账路过此地时丢失的，若失主无法向东家交账，恐怕卖了全家也赔不起，最后很可能只有死路一条。想到这里，张生的心软了下来，他没有把财物据为己有，而是将口袋收好，自己拿着灯坐在门外风雪中等待失主。没过多久，远处果然有一位老者带着两个少年，挑着绸庄的号灯，沿路照寻而来，神色仓皇。张生见状，知道多半就是失主，便招呼他们：
你们在找什么？
老者一见是张生，知道他平日名声不好，不敢直说，只支吾着想走。张生追问之下，老者才说自己刚才收账路过此处，遇上雨雪交加，急忙赶路，丢了一只布袋，如今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张生便问袋中有什么，老者将银钱、账簿等物一一说出，完全相符。张生将他请到家中，拿出口袋说：
你看看这里面的东西对不对？
老者大惊，望着张生，心中既害怕又疑惑，一时不敢说话。张生安慰他道：
老先生不要怀疑我，我要是想拿这袋中之物，又怎会一个人坐在风雪中等你来呢？
说着便将口袋还给了老者。老者见失而复得，泪如雨下，他说自己在店中管收账，今日若丢了这些钱物，便是把全家卖了也赔不起，只怕只有一死。如今张生救了他，也等于救了他一家老小的性命。老者连连叩谢，又请张生分取一半，张生严肃拒绝了。老者坚持不肯走，张生笑着说：
若非要给，就借给我两块银洋，让我大年能吃上一顿饱饭也就够了。
老者见他真心实意，便拿出两块光洋相赠，叩谢而去。张生拿了钱，又出去买了粮食和果品，献神供天，夫妇二人这才吃上了一顿年夜饭。当夜，张生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他被人捆绑，带到一位王者模样的人面前。那王者呵责他说：
你多行不义，再不改正，当堕恶鬼道。
张生正叩头乞饶，忽然有人拿着一张状子上前禀告。王者看后脸色立即和缓下来，说：
这是大善事，足以抵消以往恶行，应该还他禄籍，入本年科榜。
又对张生说：
你回去以后应当痛改前非，一心向善，前程未可限量。
张生醒来，知道是归还失银之事，感得神明护佑。从此他在神明前发誓，遵行功过格，止恶从善，以赎从前罪业。不久，那位老者衣冠整齐前来拜谢，说自己已经将此事禀报东家，东家也深为感动。后来到了秋试时，众秀才纷纷去金陵应考，张生却因贫困无钱，连每日饭食都难以周全，更不用说远赴考场了。恰在此时，老者又遇见了他，问他为何还不动身应考。张生说自己没有盘缠，老者便请他回家等候。不久，老者和绸缎庄东家一同来到张生家中，东家感念他的高义，奉赠20斤白米4担，老者又拿出自己积蓄的工钱20斤相赠，催他赶快赴考。张生推辞不过，只得收下，立即搭便船赶往金陵应试。接榜之时，他果然高中。后来老者和店东家又赠他进京复试的路费，张生竟连结中了进士，后来官至观察使。张生之福并不是凭空而来，他原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甚至曾经做过不少恶事，但在关键时刻，他没有被眼前横财迷住心窍，而是想到了失主的难处，想到了一个家庭可能因此破碎，想到了自己的贪念也许会成为别人的死路，这一念就是他的转折。人最可贵的不是从未犯过错，而是在善恶关头还能守住良知。张生贫困到除夕无粮，却能在重金面前替别人着想。他曾有恶行，却能在梦中警醒之后痛改前非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的命运从那一念善心开始转变。这样的道理并不只存在于古书故事之中。由古及今，天理并不因时代变化而改变。今天的人同样在一次次选择中种下自己的因。尤其在是非颠倒、善恶混淆的年代，一个人能不能明辨真相、守住良知，往往关系着自己的未来。明慧网上曾刊登过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，他结束非法劳教后回单位上班，身体十分虚弱，又因信仰问题处境艰难，单位开会研究把他分到哪里，许多人沉默不语，唯恐惹上麻烦。只有一位 C 主任站出来说：
我要他，他干活实在，他不就是个信仰问题吗？我要他。
这一句话看似平常，却是在压力面前做出的选择。别人回避，他接纳；别人观望，他承担；别人受谎言影响而疏远修炼人，他却看重一个人的实在与善良。那位学员刚回单位时，身体还没有恢复，干不了重活，按照厂里的惯例，工人几乎都要三班倒。可 C 主任看到他的身体状况，便安排他上白班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奖金也照常发。有些人私下议论，觉得不公平。 C 主任听到了，便说：
我当领导，我说了算，我就给他那么多。
后来这位学员身体逐渐恢复，C 主任又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对轻松的岗位，有人走后门想顶替他， C 主任知道后当众制止，又把他调回原岗位。还有一次，车间党支部书记让他这个不是党员的人去参加党员会议，他没有去，就扬言要处罚他，不准他上班。他返回车间途中遇到 C 主任，说明情况后， C 主任只说了一句：
该干啥干啥去。
他便堂堂正正回去工作。这位 C 主任多次了解大法真相，也很认同大法。后来那位学员曾对他说：
你对我好，你就是对法轮功好，你对法轮功好，你会步步高升。 C 主任当时说自己已经升到头了，不可能再升。可几年之内，他竟从副主任升为正主任、副厂长、正厂长，后来又调到局里，成为处级干部。表面看，这是仕途顺遂，从善恶有报的道理看，却有更深的前因。人在风平浪静时说几句好话并不难，难的是在压力、谎言和群体沉默中，仍然能够分清善恶，善待好人。C 主任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没有随波逐流，没有因外在压力而亏待一个善良的修炼人。同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另一位领导，党支部书记。他听信谎言，不但不愿了解真相，反而向上汇报，参与迫害。后来此人遭遇不幸，令人叹息。这样的事并不是为了让人幸灾乐祸，而是在提醒世人，善恶面前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选择未来。助恶害人，则是在为自己种祸根。乱世之中，最难也最重要的，就是明辨善恶，守住良知。因为乱世中，是非常常被搅乱，善恶也容易被混淆。许多人在压力和谎言面前选择沉默，甚至把随波逐流看成自保。可是天理看的是人心，一个人真正的选择常常不在豪言壮语中，而在某一个具体时刻，是否愿意帮人一把，是否敢说一句公道话，是否在别人受难时仍能给予公正的对待。张生的一念是在风雪除夕饥寒贫困中发生的， C 主任的一念是在压力和众人沉默中发生的。时代不同，处境不同，但人心面对的考验却相通。一个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善，也就是为自己种下了福音。所以，真正的幸运并不只是偶然得到了什么，更在于一个人在关键时刻没有丢掉良知。福有前因，祸亦有由。人的未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开始改变。愿大家在纷乱世间仍能明辨真相，守住良知。若能善待善良人，不随恶流，就是在为自己和家人种下一份福。